圣经导读新唱365，10月28日，今日读经，耶利米书39至41章，提多书1章。导读：由于耶路撒冷的居民一直拒绝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和警告，所以南国犹大的命运就注定要面临悲惨的结局。39至45章，耶利米记录了京城陷落的光景，使神借先知所说的预言一句也没有落空，也是先知伸冤昭雪最有力的凭证。首先，39章1至10节，巴比伦的军队围困了耶路撒冷，从主前588年正月15开始，直到主前586年的7月18日，一共呢2年左右的时间，最终破城而入。想象一下，当时呢城内是断水断粮啊，因为饥饿而导致了人吃人的现象。但那些犹大人呢誓死不投降。可是京城被巴比伦军队攻破之后，西底家王和士兵仓皇出城，逃往了亚拉巴。但酣战这么久的巴比伦军队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于是拼命的追赶，不但捉住了西底家，还在审判中杀了西底家所有的儿子和一切的贵族，并且呢剜掉了西底家的双眼，然后掳去巴比伦。当初犹大人是怎么恶待先知的，现在公平的神也必怎么恶待他们。既然活着也是瞎子，倒不如失去眼睛更加真实。之后巴比伦人用火呢焚烧了耶路撒冷，连城墙也拆毁了，掳走了所有人，只剩下了少数的穷人。这正应验了耶利米先知的预言。然而11至18节，巴比伦王善待耶利米，恢复他的自由，这都是因为神叫耶利米在牢中得到太监以伯米勒的帮助，并救他脱离巴比伦的刀剑。接下来第40章，本来耶路撒冷被攻破，犹大人应该吸取教训并悔改归向真神的，但是他们继续内斗，挑起复仇之火。于是耶利米把这些记录下来，证明百姓的罪恶已经无可救药。首先1至6节，耶利米获得释放，而巴比伦的护卫长很佩服耶利米讲过的预言，也知道犹大人灭亡乃是因为得罪了神，所以他叫耶利米自由选择去处。不过还是建议呢先知去找刚刚任命的省长基大利，至少呢有吃的和用的。再次7至16节，那些破城之后的逃散的军兵听说基大利做了省长，就去投奔他。基大利就安慰他们，只要顺服巴比伦王就有平安的新的生活。由于亚门人惧怕犹大呢归顺巴比伦之后可能下一步就轮到他们了，所以他们就联合逃散的大卫王室以实玛利起来刺杀基大利。当时以约哈南为首的军兵就劝基大利要有所防备，但是基大利不警醒，导致后来的灾祸。41章1至9节，反叛军的首领以实玛利来见基大利，并在呢饭桌上杀了基大利和他手下，连留守巴比伦的士兵也一并杀了，还准备把剩下来的人呢带到亚门人那里。而约哈南和众军长起来就杀了以实玛利，并夺回了百姓，又因为害怕巴比伦人会报复，所以准备带着百姓逃往埃及。提多书1章，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了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另一封教牧书信《提多书》。 本书写作的时间与提摩太书相近，在主后大约63至65年之间。收信人提多是一个外邦人的基督徒，也是保罗的忠心同工。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教导在克里特牧会的提多如何去选拔教会的领袖，牧养教会，并防备异端的错误。克里特是地中海的第四大岛，是农业，古老农业和贸易的中心。在此，保罗曾经做过短暂的访问，并把提多呢留在岛上牧会。本书分段如下：一章一至四节是吩咐和问安；第一段，一章五至十六节，牧者的责任就是选拔领袖和处理假教师；第二段，二章一至十五节是牧者对不同会众的劝勉；第三段，三章一至十一节是牧者的权柄，就是传道和处理被盗者；结束，三章十二到十五节是吩咐与问安。很明显，本书呢是交叉对称的写作结构。首先，一章一至四节，使徒保罗开头提到自己是神的仆人，仆人呢代表责任和顺服，做基督使徒则代表权柄，即在教会中施行管教和防备异端的权柄。而仆人和使徒的目的是叫选民有信心，并真正认识近前的真理知识。保罗的服事就是代表神与基督，让子民得到救恩，并达到成圣的地步。这个信心和知识的根基是永生盼望，而这永生呢，是创世以先真神所应许的，因他不会说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了福音的工作，借着使徒们呢，把神的福音讲解明白，并命令保罗来担当这个宣讲的工作，又以这样的责任和权柄写信给提多，因为提多是保罗带领信主的并培训起来的同工，所以称为真儿子。然后呢，是保罗对提多及所有会众领袖的祝福。其次，五至九节，保罗教导提多如何选拔长老和监督。提多被留在克里特，并按保罗的教训继续的教导，因为当时还没有完成教会的领袖选拔，所以由提多行使保罗使徒代理人的权柄来选拔。对于长老的资格要求，早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二十七节已经讲了十五条，这里增加了两条。第一种领袖，首先呢是长老或者牧师，必须无可非议，在真理生活上符合圣经要求；其次是只能结婚一次；其三，必须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不单是真理装备，而且要在属灵上积极影响家人。儿女呢，必须不被人告发是放荡和不服约束的基督徒。若儿女不信主，就不符合做长老牧者的资格。第二种领袖是选拔监督，也称为主教，是单数形式，表明一个教会只能有一个监督，不能有多位，就像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自夸、放任和傲慢固执，不容易发怒或性情粗暴，不可醉酒，不可暴力，不追求不义之财，乐意款待旅客，愿意施舍，慎重克己，公平和圣洁，凡事有节制的能力，是要紧的。最要紧的呢，是必须了解真理，成为纯正真理的保管者，并通过教导真理来劝人，且有能力驳倒那些争辩的人。而善于运用圣经真理，是管理好整个教会的基础。十至十六节是保罗对提多提防假教师的教导。首先，假教师的特征是不服从教会的约束， 说教会规矩太多，不喜欢讲次序，经常说空话，胡言乱语，喜欢耍弄骗人的心理和思想。特别是那些犹太教受割礼的律法主义者，他们这些特征非常的明显。如何对付他们呢？为了制止他们对聚会的家庭造成伤害，必须要把他们的嘴给堵住，不让他们担当教导的工作，连小组长都不可，严重者呢，要赶出教会。另外，这些假教师对不义之财很感兴趣，为了钱呢，可以迎合大家的口味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保罗引用了主前六世纪的格里底诗人与哲学家以比曼尼的公开讲话。这话呢，在当时很流行的，说格里底人呢有一种癖好，即常常说谎，是恶兽，好吃懒做。保罗说这话是真的，假教师就刚好有这样的特征，但是为了救他们，提多必须严厉地责备他们，使他们能够转向真道。教会实行纪律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挽回人，责备和处分也是叫一些愚昧的会众看见而警醒，或许不会再去听那些犹太人的荒谬的神话故事和那离弃真道的死的诫命。这些诫命不是指摩西的诫命，而是指一些饮食和苦修主义的规条。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洁净内心而不是外表，马可福音七章十五节，只有内心洁净了，外面的东西就不能污染我们。而那内心不洁净又没有真理的人，所触摸的东西啊，都会变为污秽。那些假教师或异端的问题根源在于内心的良心不洁净，所以他们以为自己懂得那些知识和规矩，甚至呢还说自己看见了神的显现呢。但是他们腐败的行为出卖了自己的本性，若是动机不对，那一切都将被神证悟，甚至在各样的美好的事上也成为不合一的。我们要谨慎，一个人的神学和世界观的错误会直接影响他的道德问题。应用，神让耶路撒冷被毁掉，是要告诉犹大人，说他们宁可呢顽抗三年来阻止巴比伦进城，却不愿意在生活和信仰上听神的一句话。他们把先知害得很惨，而自己在悲惨的命运中也不愿意吸取教训，并努力地回到真理信仰上来，所以迎接他们的将是逃亡和杀戮。使徒保罗呢，劝提多对教会的领袖要严格把关，并对那些假教师严厉的处理，这都是为了教会的纯洁和健康。一个人的生活见证不好，还说自己是教会的长老执事，那简直就是对神极大的侮辱。神兴起先知和忠于真道的牧者，就是要在教会中宣讲真道，禁止和处理一切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假道理、世俗空洞的理论和宗教礼仪的毒害。当然，神的子民为真理打仗，一定会得罪一些提倡自由主义、律法主义、世俗享乐主义等等的会众，但是不要怕，因为教会不是属世和属血气的，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只有按照圣经真理来建立教会的秩序，并且要选拔有纯正根基和合乎资格的长老或监督，才能让人看见复活基督借着圣灵真实地住在我们当中。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长老的资格。